古人云，妻不如妾，妾不如偷，偷不如偷不着。那些上赶着主动送上门来的，那些合情合法千依百顺的，总会让男人觉得少了点什么，而那些用武力抢来的良家美女，却能让男人产生一种变态的征服感。所以说，从古至今，悍匪恶霸强抢民女的事情才屡见不鲜。今天晚上，张宗昌再次找到那种久违的冲动。夜凉如水，花香四溢，灯影婆娑，美人如玉。张宗昌迷离的色眼盯着缩在墙角的楚玉红，一步一步地逼了上来。
躲开啊，放开我，滚开，放手，你放开我呀。
开始时，楚玉红还在拼命地挣扎反抗，可被男人揪着头发左右开弓，几个大嘴巴就扇的是老老实实，一点脾气也没有。是啊，这位大小姐从小到大都是被人宠的，何曾受过这个。楚玉红服服帖帖地躺在床上，任凭男人粗暴地扯开她的衣裤，几下子就把她扒得精光。分开两条雪白的大腿，楚玉红的阴部光溜溜的，肥肥嫩嫩的馒头小逼上一根逼毛也没有，隆起的肉丘之间那道粉红色的肉缝紧紧地夹着，看得张宗昌欲火焚身，硕大的鸡巴头子毫不客气地顶在小姑娘门户大开的处女嫩逼上。
妈了个逼的，咋不闹腾了？
鸡把头子在逼缝上磨蹭了几下，缓缓地操进了逼里。
不要，不要啊！求求你，不要，不要啊！
在楚玉红娇声嫩语的哀求和呻吟声中，鸡把一点一点地插了进去，直到整根大硬鸡巴完全操进姑娘的逼里，缓缓地抽送了几下，享受着处女嫩逼紧紧夹着鸡巴的那种快感，速度渐渐加快。
小骚逼，插这么几下就流汤了，啊？说要不要？妈了个逼的，说话，要不要？
要。
要什么？
要你干我，要你干我。
说要爷操你。说，
要爷操
哪里？
要爷操我，操我！
说，要爷操你欠操的小骚逼。
要爷操我，操我的逼。要爷操我，操我欠操的小骚逼。
操！
姑娘娇滴滴的浪叫声刺激的张宗昌更加兴奋，又狠狠地干了100多下，终于在楚玉红处女逼的逼心子里喷出了阳精。张宗昌把楚玉红搂在怀里，刚刚射精的鸡巴依旧插在姑娘的逼里， 这女孩子确实够美，一身白洁无瑕的嫩肉，饱满的奶子，丰盈的屁股，还有那骨溜溜的馒头肥逼，都让张宗昌爱不释手。姑娘那清秀的容貌，天生带有一种雍容华贵的气质。此时刚刚和男人交配，脸蛋仿佛是盛开的牡丹花一样，让张宗昌怎么看也看不够。插在鼻里的鸡巴刚刚变软，竟然又硬了起来。他从后面抱着楚玉红，侧卧在床上，再次硬起来的鸡巴在姑娘的鼻里一下一下地抽送着，同时上面的手抚摸着姑娘的奶子。楚玉红发出销魂的呻吟声，屁股向后一拱一拱地迎合着男人的抽送。
怎么样，草逼爽吗？
爽爽。
什么爽？说什么爽？爷会操逼吧？
爷会，会操逼，爷会操逼，操得太神了，好舒服，爽，爽死了呀！
这一场大战持续了将近一个小时，张宗昌才第二次在姑娘的逼里爽射出来。第二天一早，张宗昌要派人把楚玉红送回去，毕竟她是楚市长的妹妹，不同于寻常的女人。可是楚玉红趴在床上哭得像个泪人一样，说什么也不肯回家。
我都被你搞成这个样子了，你还要我往哪里走？我还有什么脸见人啊？
行，不走就不走吧，就做我的姨太太。
其实张宗昌内心当中也不希望楚玉红走，这下正合了他的心意。一连睡了楚玉红三个晚上，张宗昌对他是越来越迷，越来越爱。这个楚玉红不但人长得漂亮，而且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还会说一口流利的日语。张宗昌认为，张作霖也好，蒋介石也罢，之所以能够独霸一方，还不是因为有外国人给撑腰。当时日本人在中国北方的势力越来越大，为了扩张自己的势力，张宗昌一直有心接纳日本人。有这么一个会说日本话的老婆，肯定会为他日后与日本人打交道提供便利。因此张宗昌愈发的喜爱这个新进门的姨太太。张宗昌与楚玉红每天如胶似漆，颠鸾倒凤，可是气坏了倪丽丽。倪丽丽自从在上海跟了张宗昌，一直备受宠爱，此时来了个楚玉红，让她受到了冷落，恨得她是咬碎了银牙，一时却也没有办法，只好暗气暗憋，寻找发作的机会。
是大人，都查明白了，在泰山脚下的冯家集附近，一共能有五六百人吧，为首的是一对夫妻，男的叫什么冯永吉，女的叫赵凤莲。
你下去准备一下，这一次我要亲自带队。
大人，杀鸡焉用牛刀，区区小事何劳您亲自？
怎么能让弟兄们在前方冲锋陷阵，我在后边做缩头乌龟呢？就这么定了，赶紧下去做准备吧。
是，卑职明白。
在那个年月，全国各地除了有名的大军阀之外，山涧、草寇、土匪 到处都是。他们绝大多数都是普通的老百姓，为了能填饱肚子，拉帮结伙，干起了打家劫舍的勾当。张宗昌坐在山东之后，打着保一方平安的旗号，对山东境内的匪寇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严打。他的真实目的并不是要把这些土匪消灭，只要愿意投降接受收编，他是一概收留。多年的沙场征战，起起伏伏，张宗昌心里最清楚，有兵有将才是王道，所以他才不惜一切代价，不择一切手段地扩充自己的队伍。当然这里面也有不听招呼的，比如刚才张少俊说的那一伙人马，对于这样的张宗昌是绝不手软，必须除之而后快。从济南带出6000人马，又从泰安调了4000人，一共10000大军，还配备了2门德国制造的当时最先进的大炮。张宗昌把军队驻扎在徐家楼附近，然后亲自带领一队骑兵出去视察情况。
大人，您看。
张少俊指着远处峰峦叠嶂的群山，
传说当年五岳剑派在此论剑。
张宗昌勒住战马，遥望群山，不禁心驰神往。
远看泰山黑乎乎，上头细来下头粗。
见督军大人来了失信，张少俊赶紧从怀里取出纸笔，做着记录。
远看泰山黑乎乎，上头细来下头粗。好诗，好诗，妙，实在是妙啊！
张少俊望着大人，等着后面的那两句。只见张宗昌思索片刻，忽然一拍大腿：“
如把泰山倒过来，下头细来，上头粗。”
3天之后，冯永吉、赵凤莲夫妻率领的匪军被张宗昌的军队堵在了冯家集旁边的坎沟。冯赵二人手下一共不过600人，只有200来支枪，还有半数是自制的土枪。再者来说，那些人多处都是附近的农民，根本没有作战的经验，被张宗昌带人一个冲锋打得落花流水。冯永吉、赵凤莲夫妇也被人家生擒活捉，一起被俘的还有10几个男匪和赵凤莲手下的2个女兵。见赵凤莲30来岁的年纪，长得颇为俊俏，可能由于经常在外面活动，皮肤不如那些闺中的女孩白嫩，却澎湃着一种健康的美。张宗昌立刻动了邪念，他下令把10几个男俘虏，包括匪首冯永吉在内，就地正法。10几个人被反绑，双手蒙上眼睛，齐刷刷跪了一排，后面的刽子手是提着鬼头大刀。待张宗昌一声令下，10几颗头颅滚落当场。张宗昌又命人把人头挂在高杆之上，示众3日。当天晚上，张宗昌住在冯家集，他要在这里享用冯永吉的老婆赵凤莲。赵凤莲拼命挣扎，她的身体素质很好，又练过武艺，但是毕竟是个女儿身，如何能敌得过人高马大的张宗昌？两个人撕扯在一起，赵凤莲渐渐力竭，被张宗昌压在身下，最后被人家撕衣碎裤扒了个精光。张宗昌早让勤务兵把火炕烧得滚烫，此时他把赤身光腚的赵凤莲按在炕上，烫得赵凤莲一直的叫唤，最后不得不主动地往男人的怀里钻。为了防止自己再次跌回滚烫的炕上，赵凤莲不得不用双手抱紧男人的脖子。张宗昌感到女人的逼肉紧紧地包裹着鸡巴，竟然如同小姑娘一般的紧凑，说不出来的舒服。他抱着赵凤莲软乎乎的大屁股，一下一下的操逼。
小骚逼，服不？ 你妈了个逼的，老子问你服不服？
张宗昌又狠狠地干了赵凤莲几十下，然后把他抛到旁边的大床上。此时的赵凤莲再也不敢反抗，乖乖地叉开两条雪白的大腿，任凭男人随意地蹂躏。
你男人已经被我给宰了，你现在成了小寡妇，以后就给我做老婆，怎么样？啊？
赵凤莲还不知道丈夫被杀害的事，此时听张宗昌亲口说出，她是又恨又怕，肉逼被自己的杀夫仇人一下一下地操着，她心里受到了强烈的刺激。张宗昌感到女人的肉逼剧烈地夹紧了自己的鸡巴，舒服极了。
小寡妇，愿不愿意给我老张当老婆？愿不愿意说？
愿意，我愿意，愿意给你当老婆。
小骚逼，愿不愿意让我操？
愿意，愿意。
愿意什么？说清楚点。
愿意，愿意给你操。我的小骚逼愿意，愿意给你操。
被男人折磨得心神俱疲，再加上求生的本能，赵凤莲已经完全折服了。张宗昌扭过她的身子，令女人一个浑圆丰满的大白腚高高的撅起在空中，鸡把头子从后面顶在逼上，猛地向前一挺身，扑哧一声插了进去。干了二十几下，男人抽出鸡巴，鸡巴头子顶在了女儿的屁眼上。赵凤莲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，鸡巴已经深深地插进了她的屁眼。赵凤莲扭腰摆臀想逃开，被张宗昌牢牢地掐住了腰身，哪里动弹得了？
不要啊，疼啊！不要啊！求求你啊！疼啊！啊！疼啊！
在赵凤莲可怜巴巴的哀啼声中，男人的大硬鸡巴丝毫不缓，长驱直入，直到整根鸡巴进根到底的都插进了他的屁眼里面。接着便开始了一下接一下的抽送。
不要，疼啊，疼啊，疼啊，疼啊，求求你啊，求求你啊，干下面吧，疼啊，疼。
求我怎么干你？你听不明白？啊？操哪儿？
操逼，求求你，你的鸡巴太粗了，太大了，每次的屁眼啊，真的受不了呀！求你，操逼啊，操逼吧，操妹妹的小骚逼吧！
张宗昌这才拔出了鸡巴，扑的一下插进了女人的逼里，操了一会儿逼，又把鸡巴插进了屁眼里。就这样操一会儿逼，操一会儿屁眼，大硬鸡巴随意的在女人的两个密洞中自由的驰骋，忽深忽浅，忽轻忽重，干得赵凤莲玉体狂摇，交替婉转。一阵狂猛的冲刺，张宗昌终于在女人的逼心子里爽射出来。之后他让赵凤莲用嘴巴把鸡巴裹硬了，在他的屁眼里又爽射了一炮，这才尽兴。 第二天晚上，张宗昌住在泰安市，赵凤莲手下的那两个被俘虏的女兵也没能逃脱被奸淫的命运。那两个小姑娘都还不到20岁，本是普通百姓家的女儿，为了吃口饱饭投靠了赵凤莲，这场血肉横飞的战斗早把他们吓傻了。张宗昌让他们俩脱光了衣服跪在一边看着，然后当着他们的面奸淫了赵凤莲，接着又让赵凤莲用嘴把鸡巴再次裹硬了，让两个小姑娘并排跪撅在大床上，一枪一个的都给开了包。张宗昌带领队伍凯旋而归，济南各大媒体的记者纷纷前来采访，张宗昌兴致颇高，当众发表了一番慷慨激昂的讲话。
今天啊，大家来的十分茂盛啊，本督军呢十分感冒，我和诸位不一样，不像诸位是从笔杆子里爬出来的，俺是从炮筒子里钻出来的。军人嘛，就得打仗啊，保护咱们老百姓的安全是我们军人光辉灿烂的职责。所以说对于土匪强盗啊，绝对不能疲软。
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，张督军结束了讲话，兴高采烈地回到了督军府。张宗昌不由得目瞪口呆。横旗不倒，彩旗也飘，群魔乱舞，金屋藏娇。
自古清官难断家务事，老婆发飙何人吃得消。要想知道督军府内到底发生了什么，张宗昌的娇妻美妾如何红杏出墙，而最终这位混世魔王又将魂归何处，敬请期待乱世邪魔大结局，春满人间。